接于你，我们里头是干渴的，我们里头是需要的，所以我们一直要连接元首基督，连接于他。好吧，这时候我们同时来开口来祷告，来连接于我们的耶稣基督。 谢谢你，我们带了一个心腹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用圣洁充满的装饰，主啊，主啊，是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啊，你持续我们，主啊，主啊，是当我们在罪恶中的时候，你也用你的宝血当作那衣裳来遮盖我们。主啊，除了你以外，主啊，在天上我还有谁？主啊，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没有任何可爱慕的。主啊，因为你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主啊，你是我的粮食，你是我一切的依靠，你是我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
Oh yeah.
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他，弟兄姊妹的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你是我爱，
你是我爱的荣光，你是我活着的目的，你是我眼睛的光，你是我心的钟，你为我带来喜乐，你是我的生命更加丰盛，我在你身上感谢直到永远。
你是我爱和我光，
你是我爱和我光，你是我活着的目的，你是我眼睛的光，你是我心的光。你为我带来喜乐，你是我的生命更加丰盛，我向你献上感谢直到永远。
你是否理会？
你是否理会这座的圣殿？他拣选我们，并说我们是他。
有条江河，
有一条江河，从此往左流出，繁华流过处，带来新生命。
你是我爱，
你是我爱的荣光，你是我活着的目的，你是我眼前的光，你是我心的首要，你为我带来喜乐，你是我的生命更加丰盛，我向你献上感谢直到永远。
赞美的声音，
赞美的生命直到永远远，我们向你献上你的赞美经，我们向你就走过了你面前，使我们天天更像你容颜。你是我爱的光，你是我活着的目的，你是我眼睛的光，你是我心的钟，你为我带来喜乐，你是我的生命更加丰盛，我向你献上感谢直到永
远。
你是我爱的光，你是我活着的目的，你是我眼睛的光，是我心的钟，你为我带来喜乐，你是我的生命更加丰盛，我向你献上感谢直到永
远。你是我爱的光，哈利路亚，
你是我爱我的光，你是我活着的目的，你是我眼前的光，你是我心的钟，你为我带来喜乐，你是我的生命更加丰盛，我向你献上感谢直到永远。
父亲，我们哇，谢谢你，哈利路亚，感谢父亲的来临，我们是你的百姓，
我们是你的百姓，
我 啊，你是我们的神，
主你是我们的神，
赞美
用赞美打开这门，来一杯就爱的大路，
我的
穆罕达神的爱心，穆罕达耶和华将这城交给我们，让赞美你圣的不允许使我大声淹没仇敌，
我的
不害怕圣的百姓，不害怕耶和华你将这城交给我们，高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
呼喊吧，大声呼喊！
呼喊吧，神的百姓呼喊吧！耶和华，你将这城交给我们，让高美的声音不歇息。不用大声淹没仇敌，
我的
不害怕神的百姓，不害怕耶和华你将这城交给我们，让祷告的声音不歇息，直到我们看见复兴，
让我们
让我们看见复兴，
让我们
让我们看见复兴，
掌声掌声荣耀归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哈利路亚，我们得胜，我们看见这复兴降临在台湾，降临在教会的当中，哈利路亚，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复兴我们每一个人，让复兴我们的教会，让复兴我们的国家，让复兴整个全地，哈利路亚，主的喜赞美，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的声音像水流一般，抓水流一般，抓从不止息，赞美像泉源一般，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涌出来，我们生命当中涌出活水的泉源，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必不再渴，因为主啊我们当用赞美来当饼，主啊当水来饮用，
你真好，你真好，你怜悯直到永远，你真好，你真好。 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
主啊，你的慈爱，
你慈爱直到永远，
你
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
哇，你慈爱，
你慈爱直到永远，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
我特别在
你慈爱直到永远，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
我特别在
你慈爱直到永远，你良善直到永远，你怜悯直到永远，到永远。
最大的掌声归给他，赐给我们慈爱，赐给我们怜悯的神，最大的掌声归给他。哈利路亚，哦，哈利路亚，以你的慈爱，以你的怜悯，哇，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赞美耶稣。那我们预备我们的五饼二鱼，献给那赐给我们慈爱怜悯丰盛的神。我们再继续来歌颂主的慈爱。
慈爱存到永远，你的良善直到永远，你的信实直到永远。父神，谢谢你，你真好，你对我们真好。我们每天每个时刻，我们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帮助。父神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可以自由来敬拜你。我们再次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我们感谢你，愿你悦纳我们，愿你永永远远与我们同在。我一生一世都必有恩惠和慈爱随着你。你用油膏我们的头，使我们福杯满溢。父神，在你的殿中住一日，现在胜似在二人的帐篷里住上千年。主啊，宁愿在我神的门，主啊，在门中，在家中看门，主啊，胜过住在二人的帐篷里。父神，谢谢你，真好，你真好，你是荣耀的君王。愿那我们的敬拜，愿那我们的奉献，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父神，我们爱你，我们侍奉你，将荣耀归给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感谢神。跟你旁边人说，我们的神真好。感谢主，我们的神真好。今天有一位姐妹是致献的朋友，她在美国加州生命和灵粮堂聚会，她回到台湾是佩琳，为佩琳姐妹，我们拍手欢迎她。好，我们就是要唱欢迎歌，我们要彼此起立来问安，问安说新年快乐，感谢主。
我们是一家人，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从今直到永永远远，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
哈利路亚，弟兄姊妹请坐。在耶稣里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请打开手上的周报，我们来看消息跟代祷。好，今天有爱宴呢，以后我们呢这个第二周呢就是11号我们没有爱宴，但是呢我们这个二手市集呢在每个月没有爱宴的主日呢会后由弟兄姊妹提供私房料理哈。那我们这个我们希望这个在这样的我们就是要付费哈，那我们这个可以转为建堂奉献。所以如果你有一些的私房菜你愿意来提供，也可以跟我们详情可以洽信誉姐妹，感谢主。那我们如果是你要我们的灵修本，本来我们是已经截止登记，可是呢2月到12月我们仍然开放预订，因为怕有些弟兄姊妹不会操作电脑版哈。那一本10块就是工本费哈，那仅限今日，所以如果你有需要赶快跟弟兄姊妹跟我们的玉萍来后方登记，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结束一点钟在副堂举办防灾救护课程哈，那这个就是有一些的知识哈，当然也有一些产品，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是来学习哈，那按着需要我们可以来回应。那我们1月23号礼拜五晚上7点半到还有1月24号礼拜六早上9点到12点10分呢，在我们教会举办课神的研经特会，那么邀请温永生牧师还有欧永亮牧师，欧永亮牧师是现在台北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哈，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所以呢这个23、24号哈，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占地利之便，所以呢我们不用跑到台北去哈，那这些有恩高被神使用的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追求这些属灵的宴席哈，那愿神的这个真道然后真的是不是我们得着饱足。那我们这客家神学院在这里呢有开放延伸制哈，目前已经有十几位弟兄姊妹报名，那这一次是温师母主讲敬拜跟祷告，那如果你有需要时间各方面方便，请洽我们的同工玉萍，感谢主。我们今天呢很特别，我们有这个 今天有这个孩童奉献礼哈，我们这个有三位小朋友这个敬忠跟伟山的女儿，这个毛月，还有海宁跟慧婷的女儿陈欣，还有欣金跟丽娟的儿子雨辰哈，他们要来把他们的孩子献给上帝，让上帝在他们里面在成长过程当中来祝福来掌权。我们请他们三对父母亲请上台。我们教会真的是生养众多哈，好，来到这边不会生的都变会生，生一个会变成生两个，所以我们真的是看到神祝福这个教会，在肉身要生养儿女，我们属灵上也要大大的来生养。好，他们这个在主里面的孩子都好漂亮好帅哦，而且都很可爱，非常非常的可爱，都睡着了呢。 OK， 好，来，我们要请这三对父母呢在神面前来立约，要把他们的孩子来奉献给神。好，陈欣，这个这个是雨辰哈，好，那我们请他们来，这个好，你们中间代表好了，来，我们就一起来，用在神面前立约，请你们好来宣读。
好，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宝贝毛月献给主，照神旨意带领他终身行走主的道路。我们愿谨守上帝的托付，谨持圣洁的本分。为荣耀上帝而保护养育他，我们愿意在家庭中按照圣经的道理，并运用一切属灵的智慧来教导儿女。我们愿意帮助儿女接受教会和主日学的教导，教养孩童，使他们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箴言22:6，立约人毛敬忠、江伟山。
我们这三对父母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孩子献给神，我们这时候请你把手举起来，那我们为他们祝福，让他们的让这三对父母亲，就是敬忠、伟山、海宁、慧婷、欣金跟丽娟，他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能力恩高，来教导孩子，来为他们来祷告，来养育保护他们的孩子，也祝福这三个小宝贝毛月、陈欣跟雨辰，他们在神的爱中保护当中不断的被圣灵充满，神人喜悦，他们的心都一同增长。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父神，我们真的是要主啊，你看到主啊，你孩子们的在你面前的立约，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要把这主啊，是的，我们的姐妹弟兄都交托在你手中，主啊，你恩高欣欣丽娟，主啊，是的，恩高雨辰，主啊，感谢赞美你高抹他们，主耶稣，谢谢你让这个家因着这个孩子得着极大的喜乐，主啊，是的，主啊，因着他们，主啊，是的，在线上，主啊，感谢赞美你，他们就是天，这些孩子们就是安稳在你的手中，主啊，是这样的喜乐，主啊，你的灵充满，充满这三个可爱的宝贝，主啊，你圣灵充满他们，充满他们，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恩在他们身上，主啊，你灵常常充满他们，让他们主啊，是的，智慧圣量神人喜悦，他们心都一同增长，主啊，智慧的灵，谋略的灵，敬畏耶和华知识的灵，在这些孩子身上，主啊，这些孩子都要成为你的仆人，主啊，这些孩子都要被你大大使用，主啊，是的，让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主啊，他们的父母，主啊，来发现他们的恩赐，主啊，是的，知道如何来教养他们，主啊，一生使他们走当行的道路，主啊，将你的话教导这些孩子，主啊，是的，使他们合一，主啊，使他们喜乐，主啊，使他们得着这个生养生产乳养的福分，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灵大大充满我们这三对父母，主啊，你大大的充满他们，充满敬忠，充满伟山，充满海灵、慧婷，主啊，充满欣金跟丽娟，主啊，你的灵大大充满他们，主啊，你把这产业托付给他们，主啊，你信任他们，你爱他们，主啊，他们为你敬培主啊，造就培养敬虔的后裔，主耶稣，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保护他们，主啊，你爱充满他们，使他们的父母亲都同心合意来，主啊，来教养，按着你的话，按着的真道来带领这些孩子们，求你亲自与他们同在，谢谢父神，你一生都恩典恩惠随着他们，你用油膏他们头，使他们福杯满溢，他们主啊，他们的家要大大的蒙福，他们的后代要世世代代蒙福，谢谢父神，垂听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赦免祈求，阿们，我们再次拍手，把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愿上帝大大的祝福我们的父母亲，让他们得着真的培养 敬虔的后代哈，感谢主。好，我们再次的也为到今天的信息来祷告，因为你们祷告太重要了，所以请你们继续把手举起来，为到今天的信息，为自己还有为讲台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是的，感谢你，主啊，愿你主啊圣灵再次来充满在我们当中，充满孩子，让孩子从你话语的出口将你的真理真道传扬，刚强壮胆，恩上加力，上加力。主啊，让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我们当中。主啊，你恩膏每个弟兄姊妹都有可听的耳，受教的心。主啊，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宝珠，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来听见你的声音，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明白你的心意，今天每一个人都主啊要以服侍你为荣为乐。主啊，感谢赞美你，你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荣耀颂赞都归你，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祈求，阿们。好，今天呢我要来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侍奉甘苦谈。到底服侍呢是苦还是乐？到底它是一个荣耀的事情还是羞辱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分享哈。那今在分享之前，我要先讲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哈。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会计师，他呢非常精明能干，他常常提醒自己不可以浪费任何的资源，不可以放弃任何的机会，就是要让自己保持在最优势的一个状态。所以无论大小事情呢，他不可以让别人逾越雷池一步，甚至他运用一些神不知鬼不觉的手腕，把很多的同业呢都踩在自己底下，以确保自己的地位。果然他获得了这个丰富的薪资，并且呢他呢这个占尽所有的好处，他在成为一个高高在上的商业大亨。可是呢他并不快乐，他总觉得他在他的生命中好像缺少了什么一样，他越来越忧闷，笑容也越来越少，最后他得了轻微的忧郁症。在他的好友介绍之下呢，他去呢这个看了一位心理治疗师。好，那个治疗师了解他的状况之后呢，就在医嘱上开了一个药单哈，写了一句话，他每天呢这个药单就是呢每天要放下身段去关怀他周边的一个人哈，之后请他两个礼拜再回来复诊。那这个优秀的这个会计师呢，他就照着这个心理治疗师的方法去做了，他每一天就去关怀一个他身边有需要的人。两个礼拜回来之后呢，他推开门脸上堆满了笑容。这个治疗师问他怎么样呢，他说太奇妙了，当我牺牲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试着去替别人服务的时候，我反而得到一种这个说不出来的欣喜感。就是每一天放下自己的身段去关怀一个身边的人，竟然让会计师不药而愈，并且带给他这么大的快乐。我相信呢，各位弟兄姊妹，你一定有经历过这种服侍之人，服侍人之后，过后的这种快乐。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对服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服侍，我想大家应该都不会太陌生。大家都有曾经可能很忙很累，可是看到你服侍的人，他们在那里得到帮助的时候，那种充实感，那种满足感，那种喜悦感，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那我们今天就来认识，更深的认识什么是服侍。从小到大，你是被人家服侍比较多呢，还是服侍人比较多呢？在小时候呢，我们这是当然就是被人服侍啦。可是呢，在慢慢长大成熟之后，我们就开始可以去服侍别人。有时候呢，我们在别人，往往很多时刻，我们被别人服侍，自己还不自知。好，那在服侍别人的时候，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动机。这个呢有可能我们是出因为有好处啊，我去服侍去当义工，我可以吃一个便当有回报齁，所以呢我就去服侍。那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可能因为兴趣，我对这个很有兴趣，或者是我因为责任这是我的责任，或者因为是出于爱心齁，这不知道你服侍的动机是出于哪一种呢，可以感谢神。所以在谈服侍之前呢，我们要更深的来明白主耶稣是怎么样服侍的。我们第一部分我们先来看主的服侍。主的服侍我们要从圣经里面看三段经文。第一段我们一起来读，来马可福音10章45节，请。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人子来就是耶稣来，他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下面这句很重要哦，乃是要服侍人，服侍人，而且要舍命，到最后耶稣用他的命来服侍我们，能够做我们多人的赎价。第二段经文在路加福音22章26-27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这里说呢，我们呢里头为大的就要像年幼的一样，为首领的去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当然是坐席的为大啦。但是呢，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好，这讲到第二段经文。第三段经文路加福音12章37节，我们请来读来。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好，这三段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耶稣从前怎样服侍，现在一样怎样服侍，未来将来还是要这样的服侍。我们先看到第一段经文呢，第一段经文这一说人子来，这讲到耶稣来，对于任何人呢他都服侍。所以不管什么人来到神的面前，肚子饿的啦，或者是需要被鬼附的啦，或者是身上有疾病的，主耶稣都给他们医治。所以不管什么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主总是在服侍人。而且主耶稣最高的服侍是什么呢？最高的服侍就是他用他的命成为多人的赎价，他用他的命来服侍人。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讲啊，我服侍，我是怎样的服侍神，服侍神，哪里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用他的命服侍了我们。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服侍了我们。所以这是讲到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呢，我们看到呢，马可福音讲到耶稣怎样服侍罪人，这里耶稣基督怎样服侍门徒。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如同服侍人的。我们看到耶稣这跟门徒相处的这3年半当中，他一直在建立他们，在教导他们，不断的付上代价来做，不断的做到最后一天，耶稣做了什么？他离席站起来，脱了外套，拿了一条毛巾束腰，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且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来擦干他们的脚。耶稣做仆人做的事，在中东地区呢，常常那个环境是飞沙走石，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巴勒斯坦的人，他们的衣着呢，就常常他们是用布做的，所以有时候在那个这个他们有时候很风沙的时候，他们会把脸蒙住，剩下眼睛。那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的服装也是这样穿的，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们就穿着草鞋，那脚很容易流汗，所以当那个脚流汗的时候，那个沙子就会粘在脚上面，不容易拍掉。所以每一家呢，门口都会放一个石缸，当这个客人来的时候呢，主人就会嘱咐佣人来这个从脸盆里面，这个从水缸里面舀水在脸盆里头，然后呢再蹲在客人的面前，蹲在地上帮客人洗脚，然后用毛巾擦干，然后再请这个客人入内。所以弟兄姊妹，帮人家洗脚是很累的，洗脚是会流汗的，所以耶稣把衣服脱了，而且呢他毛巾把毛巾束在腰上，相信呢他不仅拿来擦这些门徒的脚，也是用来擦汗。然后呢他在门口舀了水在脸水盆里面，然后呢他一个一个替门徒洗脚，一个一个替门徒洗脚，他竭尽心力的做。为什么？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乃是要服侍人。而且呢他说你们当中呢谁是伟大的呢？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所以耶稣呢，他呢不是只有嘴巴说一说，他是真的用行动来证明。我们看到耶稣呢，他 这个用仆人的心态来服侍。耶稣为门徒洗脚，最让人感动的是用仆人的一个心态来服侍。其实服侍的本质就是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服侍不是上对下，服侍乃是下对上，是为对方做，让对方可以省事省力省时。台湾有不少的这个家庭，可能有家里有年长者或小孩子，所以呢他们就会申请一些非急的或应急的这一些帮佣来家里帮忙。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呢他来帮忙做家事，让我可以省点事省点时间。所以一个服侍别人的人呢，他的心态要非常清楚，他是用仆人的心态来做的。在第一世纪呢，犹太人罗马人呢，他们的仆人是没有名字的，所以主耶稣他选择用洗脚来表达他的服侍，是要表达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这就是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亲身为我们立下的榜样，就是仆人的榜样。所以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我们都有不同的恩赐，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服侍，希望我们用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仆人的心态，对那些未信主的人，我们陪伴他们不求回报，对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服侍，使他们得着益处，使他们省事省时省力。在这里呢，就会成为一个爱的地方，因为一个有爱的地方是一个彼此服侍的地方。感谢主，跟我们旁边人说，我们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感谢主。好，愿我们今天只要听到这一句话就够了哈。今天呢，主耶稣也借着呢这个机会，在当时他教导12个使徒，这个世俗的这个价值标准跟权力的管理体系呢，并不适用在他们当中。在基督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呢，真正伟大的人是表现在服侍人之中哈。这个也就是我们服侍众人多少，在众人中间受人的尊敬就有多少。这种尊与卑的观念跟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世人呢，他们认为这伟大的就是要接受众人的服侍，可是呢就是他们就是可能就高高在上啊，超权管束啊，他们这个发号司令，特立独行，唯我独尊。可是在上帝的这个国度里面却不需要这些，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只需要那些谦卑顺服主，那些信仰的实践者，并且存着爱神爱人的心彼此扶持，并且付出不求回报。在美国革命的这个期间呢，有一位军士，他呢就在指挥修缮一栋这个军用的建筑，他对下属呢就是这个咆哮喝令，试图要他们举起一根很沉重的木头横梁。当这些兵士费力的要把这个横梁抬起来放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适当的位置的时候，有一个路过的人呢，他就停下来，经过就问这个发号施令的士兵呢，他说，你为什么不去帮助他们来抬这个横梁吗？你没看到他们这么费力这么吃力吗？这位军士呢摆出帝王般的一个派头回答说，先生，我是一位下士。哦，是吗？这个过路的人呢，他就呢就摘下他的帽子，就走过去，然后他就这个去帮这一群士兵呢一起呢合力来抬起这个沉重的横梁。当他完成这样的工作之后呢，他就路人就转身呢来说，下士先生，下次如果你有类似的工作而找不到人帮忙的时候，别忘了找总司令来帮忙，我会再来帮助你的。好，这名下士呢顿时呆若木鸡，原来这位跟他说话的人就是华盛顿将军。感谢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父神呢衡量是以服侍来衡量伟大，服侍来衡量伟大。我们知道德蕾莎修女呢，她是一个很会服侍的人，她说到，不在乎我们做多大的事，来在乎我们以多大的爱心来做事。我们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呢他降卑，而且他取了 成为人的样式，取了奴仆的样式，而且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呢，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因为耶稣基督降为卑，取了奴仆的样式，以至于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我们知道神亲自立下了服侍人的榜样。所以我们的主呢，他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神，乃是要服侍人。我们学生不能高过老师，神在我们生命中也有一个呼召，就是要我们来侍奉。第二个，我们要更深来思想侍奉的一个意义。侍奉是上帝救赎的目的，蒙恩呢是为着侍奉神。在旧约的时代呢，以色列百姓在埃及的时候，他们乃是法老王的奴隶，他们呢所侍奉的是法老王，他们为法老呢做苦工，建造这个基货城，他们根本谈不上服侍神。所以要侍奉神呢，就是必须要从埃及得着拯救，脱离法老王的势力，能够出埃及进到迦南地，他们才能够在那里侍奉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埃及是预表这个世界，法老王是预表这个世界的王。所以我们神的儿女也必须要得拯救，怎么能够脱离那些黑暗的权势，我们才能够来侍奉神。那当神拯救他的百姓的时候呢，他一再说的话是什么？他说，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侍奉我，容我的百姓去，好让他们侍奉我。这是上帝一直在争执的一个，就是侍奉的问题。换句话说，撒旦跟上帝呢，撒旦跟神在争夺人的侍奉。撒旦要人敬拜他，要人成为一个不义的器具来给他使用。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六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他说，你不要将你的身体献给罪做一个不义的器具，在那里做一个罪的器皿来行恶，乃是要像从死里复活人一样，将自己献给上帝，并将你的肢体、你的身体当作义的器具献给神，让神来成就他永恒的国度，成就他能够用公义、用敬虔圣洁来侍奉他。感谢主。所以呢，神创造我们人的时候，就是要我们来侍奉他。但是撒旦呢，他今天把人霸占了，抢夺了人的侍奉。所以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救赎我们的目的乃是要侍奉他。我们得救不是只有自己上天堂而已，神其实救赎我们，我们为着我们的好处，不过是附带的条件。就像我们这个跨年晚会，我们有提供这些奖品，这些奖品只是附带的好处，而真正的我们跨年晚会就是要来敬拜、赞美，将荣耀归给神。今天我们被神拯救，我们有很多在服侍神当中，我们有很多好处，我们可以经历神的能力，我们可以喜乐，我们可以成长成熟，我们可以发展恩赐，我们可以被坚固。但是呢，这都是附带的条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被救赎是为了要侍奉神，侍奉神是我们蒙拯救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已经信主了，可是他没有投入服侍，他还没有完成这个拯救，这个神拯救的目的，我们就像我们之前看令人忧伤的基督徒那个骗子，我们被拯救起来就是要去完成神的大使命，就是去拯救世上的人。可是如果我们被拯救了，我们就在那里只耽顾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命定。命定在基督教的传统的这个教导里面，好像侍奉是少部分人的事情，但是呢，在神的话语里面，侍奉神乃是所有这个得拯救的每一个儿女的事情。我之所以会走向全职的道路，是因为以前我的牧者教导我，信主之后每一个人，人人祭司，人人传道，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传道人。所以呢，我知道我，于是呢，我心中就看自己是一个传道人，就慢慢的我走向全职传道人的一个道路。在路加福音，我们一起来读一章七十四 到七十五节，我们请来读来，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叫我们从仇敌的手中被拯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所以所有的服侍，我们都要将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是一个仆人。我们今天如果服侍，从前我们是服侍撒旦魔鬼，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有一天我们在这样的放纵我们的肉体私欲，奔向那个灭亡的道路，如今神拯救我们，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可以用圣洁用公义终身来侍奉神。而且我们服侍神的报偿，我们将来呢，我们得胜的跟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在永恒的国度里面永享福乐。所以感谢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神能够让我们来服侍他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接下来我们来看主为我们打开了侍奉神的路。因为呢，在旧约时代呢，神拣选的以色列人，他们呢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侍奉神的职分，只有利未的子孙在神面前蒙恩，被神分别为圣归他，又赐给他们祭司的圣职，并且呢，亚伦他的子孙呢，可以侍立在至尊至圣的上帝面前，为以色列的百姓来供职。那利未这个利未支派其余的人呢，也来办理帐幕里面的事哈，帐幕跟会幕都是预表教会。感谢神，我们如今生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已经不是只有立位支派被拣选，我们教会就是一个祭司的国度。自从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时候，因为之前呢，我们知道神的圣殿有外院圣所、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能够进去一次，他带着血，祭牲的血，为自己和百姓赎罪，一年才能够进到至圣所一次。然后那个圣所跟至圣所呢，就是有一个羊皮幔子隔开。当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呢，那个隔开圣所至圣所的那个羊皮幔子很厚的，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裂成两半。他讲到基督就是那个祭司，忠心的大祭司，为我们赎罪，他的身体为我们献上。所以他身体，我们当耶稣基督的身体破碎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的时候，这个幔子裂开，这个人就可以借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我们从前我们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侍奉他，现在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到至圣所来侍奉这个至尊至圣的神。感谢主。在彼得前书呢二章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这里彼得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是祭司的国，神的子民全体都是祭司，而且是君尊的祭司。那这个君尊的祭司是有君王，有君王这样的一个尊荣，而且呢是侍立在这一位君王面前的祭司。那这个祭司的工作是什么？祭司最主要工作是代祷，代祷。所以主耶稣呢，现在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祷告。我们要圣经里面有一个叫这个亚拿，他是一个寡妇，他从很年轻就守寡，他一直到八十几岁，他都在圣殿当中以禁食以祷告来侍奉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代祷是非常重要的，祭司最重要的一个侍奉就是祷告。我们看到在历世历代呢，很多被神大大重用的仆人都是一个代祷者。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代求，我们看到这个摩西的代求改变了神的心意，我们看到以斯帖的禁食祷告改变了国家历史的命运，我们看到保罗他祷告比众人多，他用方言祷告，我们看到许多不管是这个但以理的祷告，这些祷告，这些被神大大重用的人都是一个代祷者。所以祭司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代祷。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全体都是蒙恩典的人，我们主要的工作，主要的职业就是侍奉神。我们的这些，我们要在我们的工作上是荣耀神，我们在我们家庭中荣耀神，我们一生就像保罗，他支帐篷，他养活自己，但是他最重要就是传神的道。盼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职业就是一个传道人，我们就是要来荣耀神，成为神的见证。这些工作，这些都是让我们能够来荣耀神、经历神，然后来显扬神的一个管道。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做一个侍奉主的人。第三个呢，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当时候呢，旧约很多君王他们非常羡慕祭司的这个职分哦。所以我们看到乌西亚王他上圣殿去烧香，这不是一个君王可以做的事情，以致他长大麻风。我们看到以扫扫罗王他等不及这个撒母耳来，他就自己献祭哦，因为他因此大大得罪神。所以我们看到旧约的君王他们羡慕这样一个祭司的工作，而他们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刚才说，我们真的是我们住在神的院中一日，甚至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上帝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二人的帐篷里面。我们如今呢，很多神的儿女并不看重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职分，已经临到每一个蒙恩的儿女身上，就是一个来到神施恩宝座前来寻求、来朝见神、来求神施恩、来代求的一个职分哈。感谢主，这是一个在旧约的时候得不到的一个，他们期待要却没有办法得到，而现在却临到我们所有的这个蒙恩的儿女身上。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侍奉神是一个极大荣耀的事情。我们侍奉神呢，我们必须要明白，我们不是好像这里服事是尽本分，我们这是无比的荣耀，因为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愿意呢，我们来服事他。有人会以为我侍奉神好像高抬了神似的，我给了神一些钱就表示我优待了神似的，其实是天上的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来侍奉他。这是神高举了我们，是极大无比的荣耀。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施洗约翰呢是妇女所生当中之中最大的，但是他说什么？他说我就是替我的主解鞋带也是不配的。如今呢，我们呢，主能够让我们帮他解鞋带，我们认为这是应该认为这是无比的一个荣耀，是主看得起我们，是主恩待我们，让我们有机会来服侍他。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感谢神，说神啊，你竟然使用我能够来服侍你这位永荣耀的君王。我们知道每一个要侍立在王面前的应该都是这个翘楚嘛，应该都是很优秀的、很卓越的，可是神如今他拣选我们来服侍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可以来朝见他，可以侍立在他的面前。所以呢，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我就是做一件最小的事情也是很荣耀的。在侍奉主的事上根本不是事情的问题，而是你服侍对象的问题，主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是侍奉主，事情虽然小还是最有价值的。在这个马里逊在200多年前呢，他到中国去宣教，那当时候呢，中国大陆他们对这个福音呢非常的抵挡，所以他不能够明明的传道，而且呢他就开始在那里呢这个翻译圣经，所以他先翻了使徒行传，再翻了新约圣经，再翻了这个旧约圣经。而且那时候这个翻译圣经抓到这个翻印基督教书籍是要被处死的，所以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想要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圣经的翻译能够来宣教。他希望祖国能够多派更多人来，所以宣教团体就发出呼召，看谁愿意来应征。那其中有一个其貌不扬，看起来各方面都不太适合做宣教士的人呢，来应征哈。他们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做一个仆役来帮助马里逊牧师？他毫不犹豫地说，我非常乐意，只要是服侍神我都觉得太荣耀了。他知道他服侍的不是马里逊，他服侍的是这位荣耀的王，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后来他就成为这个是马里逊博士，那这个是敏莲博士。那其实他们呢，这个马里逊博士后来带领在中国带领第一个 这个华人信主哈。那其实他们的生命都不长。这个马里逊他活到52岁，因为这个工作是非常辛苦的哈，而且是非常具挑战的。那这个米莲博士他更早，他因为在那里可能他更年轻哈就过世了。可是他们的生命呢，他们就是这样子的成为主的仆人，他们宁愿烧尽不愿意朽坏，他们一生被神来纪念，他们就是一个仆人的身份，没有自己。第三个我们要来看到呢，更深的圣经教导我们的服事应该有怎么样的一个态度。第一个，侍奉的人对了才蒙神悦纳。在我们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呢，在奉献这件事情上，当我们还没有在事情上侍奉神之前，我们先需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侍奉神的人，就在神面前献上自己的人。侍奉神三个层面，我们可以用敬拜来侍奉他。第二个，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彼此肢体的服侍。我们面对外面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来宣讲神的话，这都是侍奉。所以我们先把自己献给神，当我们这个人对了的时候，圣经说这叫做侍奉。所以呢，他说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这样的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来自我省察，看看我们这个人在上帝面前光景对不对，我们呢是不是这个蒙神的喜悦。我记得以前牧者常常说一句话，他说服侍神是救自己。以前不明白服侍神为什么是救自己呢？有个姐妹呢，她来告诉我，可不可以安排我家弟兄来服侍啊，因为我们不服侍我们就软弱了，起不来啊。很多时候因为呢我们要服侍上帝，我们不敢怠慢，因为服侍神必须要面对神，面对自己，还面对人。所以呢我们呢，因此我们就没有办法在这个黑暗当中待太久，在软弱当中待太久，我们在这个不在最终秩序的打转。所以有时候要服侍我们就迫使自己，我们要靠近神，我们要先把自己分别出来。因为一个在世界里面的人，一个服侍撒旦的人，一个被罪捆绑人，是没有办法服侍神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服侍，是救自己，让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从神那里得着力量，我们要这个脱离这些的捆绑。感谢主。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要上个礼拜讲到自洁，要脱离罪，叫撒旦的权势不能够在我们身上捆绑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服侍他。所以我们讲到侍奉的人对了才蒙悦纳。第二个呢，服侍的正确态度是我是无用的仆人。好，这段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17章7到10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分是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这里在讲什么？讲一个仆人，他在外面耕地放羊，他回到家里，主人说，赶快来吃饭，是这样吗？不是。他说，这个仆人要伺候主人，吃喝完了，然后他才吃喝。好，那这个为什么？因为仆人呢，照着他是仆人，他照着所做的，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应分做的，这里无用的仆人呢，不是说仆人只会白白吃口粮毫无用处。这里的无用的仆人呢，是指他们的工作本来就是应当做的，并没有给主人带来额外的利益，从而期待主人的报偿。还有呢，无用的仆人呢，这句话也说出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实在是无用的，若非神的能力托住，我们根本无力来侍奉神。好，奴仆向主人贡献出全部的力量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向着主无论做了什么或做了多少乃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 好，感谢神哈。我们知道说，很多儿女呢，上帝的儿女不知道侍奉的真意。有时候我会听到有一些人说：“主啊，我这么爱你，我这样子的为你传福音、接待客人，我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呢？我这样服侍你，为什么别人加薪我都没有呢？”好，好像服侍神呢，主应该谢谢我们，或者教会或者牧者应该谢谢我，不是的。我们都是在侍奉神，所以我们里面要一个对的态度，对的认识。不管我们为了主做了什么，或做了多少，带了多少人信主，都没有什么可夸耀的。主啊，这本是我所应当做的，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谢谢你让我能够来与你同工。每个服侍人都需要这样的认定，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能够服侍今天服侍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从前是服侍撒旦魔鬼，是放纵私欲，我是在最终打战的人，我如今我可以来服侍这位荣耀的君王。就好像 有一个你的亲戚在这个重要的这个当差，然后把你拉进来一样。我们神就是这样子，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宫中，在神的国中，我们可以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他大能的子民。所以呢，我们可以蒙救赎来服侍这一位慈爱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是太荣耀的一件事。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我们就不会因为服侍就高傲起来，或者因为服侍我们就觉得啊，为什么你们都不做，只有我一个人做，好，别人好像应该注意我。直到有一天，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智，一个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有一天主借着你做更大，不管多大的事工、多大的服侍，我们都还是可以跟主说：主啊，我只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很平常的五饼二鱼，但是我把它献在你面前，是你的全能，让这五饼二鱼可以祝福被拨开，使许多人得着饱足。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人、很多牧者、很多这些所谓在社会上有权威的人，常常在他们成功之后，他们就跌倒了。所以成功有时候常常是失败的开始。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有一天不管神使用我们成就多大的工作，我们都要说：主啊，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跟你旁边人说：我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再跟另外一边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我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好，那我们老我不会骄傲起来，那我们尾巴不会翘起来哈。我们是一个无用的仆人，让神可以大大来使用你，大大来使用你。第三个我们要来看，神要我们殷勤不可懒惰。好，殷勤不可懒惰，罗马书12章1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殷勤是什么？殷勤是一个热切，是一个急忙，是一个迅速。懒惰是什么？懒惰是缓慢、迟延、犹豫、怠惰。我最近在帮我这个儿子哈，就是在学习箴言哈。那小孩子当然要勤劳呢，这个万般这个勤劳都是有好处的哈。然后我就看到这个，来，我们看箴言12章24节哈。殷勤的人手臂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殷勤的人他手臂掌权，他一定会一直高升嘛，他就有权柄。那懒惰人呢，他就是没有进步呢，他只能服苦，只能服苦，能做一些的苦劳。那我们看一下箴言19章15节，来，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懒惰人就是想睡觉，所以懒惰人就是沉睡，不什么都不想动。可以怠惰这个懈怠人必受饥饿。还有箴言20章第4节，来，懒惰人因冬寒不肯耕种，到收割的时候他必讨饭而无所得。懒惰人冬寒就是那环境恶劣，冬天寒冷啊，所以呢他就不肯耕种。所以我们学生呢，所以我们在学习很多东西，我们在属灵的事物上，我们就会冬寒不肯耕种，我们不肯去撒种，我们不肯去耕耘，我们不肯耕种，就怎么样呢？到收割的时候呢，他必讨饭而无所得，讨饭无所得。所以这个我们相信冬他必无所得，因为他是没有去 耕种，而且什么都没有做。好，那这个传道书十章十八节，来，因人懒惰，房顶塌下；因人手懒，房屋滴漏。好，因为人懒惰，所以该建造都没有建造啊，屋顶都塌下了，这个房屋都滴漏了。为什么？因为不想去建造，不想去修补。好，所以弟兄姊妹，很重要的，殷勤不可懒惰，懒惰是导致灵性贫乏的主要原因。不肯祷告，不肯好好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不好好装备自己，利用时间，很忙的时候就没时间，这个休息的时候就好厌乐，或者是就浪费时间，这个怎么这个因为环境艰难就不肯往前，这些呢都会让我们贫穷。会让我们贫穷。该有机会的时候好好受装备，好好的努力预备自己，将来有一天呢，我们就能够收割，就有所得。所以保罗鼓励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主，所以我们的态度不是冷冰冰的，不是有跟有都没有关系，有没有都没关系，是心里出来的火热。我们服侍要殷勤，要殷勤，不可懒惰，不可懒惰。所以你要跟你旁边说，服事要殷勤，不可懒惰。感谢主，阿们，感谢主。我们要这个感谢主，我们今年的这个意向呢，我们2015年是教会建造年，我们来宣告意向，来，人人服事，一人一事，人人十一，迈向十二，人人布道，落实关怀。这个人人服事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服事，今年呢，你至少要跟神祷告，求一样服事。好，因为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都身兼数职，又是儿主，又是这个敬拜团，又是小组长，又是这个服事，哇，他这个是非常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爱心一点，不要让我们弟兄姊妹真的是被服事的重担，这个压伤，然后呢，有的弟兄姊妹还找不到自己服事的定位，所以呢，可能累的人很累，然后呢，没有服事的人也觉得很不开心，感觉好像是客人一样。所以呢，我们要弟兄姊妹，我们今年每一个人都要一个稳定的服事，好，所以这有一个服事表，而且在服事当中，你会成长，你会被坚固，你恩赐会被发展，而且呢，你会经历神迹，而且你会有很大的喜乐，并且进入你被救赎的一个目的。感谢主，而且能够服侍这位荣耀的君王。所以弟兄姊妹，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祷告。那最后我用一个这个见证，就是台西灵粮堂，台西灵粮堂吴宏泰牧师跟黄雪娇师母的故事。他是我神学院的同学，那当时候他们要去台西，那台西出流氓，叫做流氓的故乡。我们的地主吴连发，他就是台西人，当时候他回顾他要去，在这个14年前他要在台西来开拓教会的时候，不仅身边的弟兄姐妹劝他们不要来，连当地的老牧者都劝他们不要来，因为他觉得教会在这里是建立不起来的。可是在十多年的耕耘之后呢，看到呢这些家庭观念十分破碎的台西呢，他们呢开始呢在那里成立家庭守望中心，而且呢他们开始了转化这个地图，他们以前呢，他们对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呢是觉得他们只要讲到耶稣就浑身不自在，可是现在他们看到牧者来的会高声喊说，教会来了，教会来了。那吴宏泰牧师说，当时他去台西的时候他也非常的害怕，因为不仅弟兄姊妹好像各样的环境都是不利于他，让他心生敬畏，心生害怕，畏惧。后来有一位美国的宣教士为他发预言，在1997年他在台西绕行祷告，行军祷告，他捡到两样东西，一个就是圣诞节的铃铛，一个是充满了很多锁链，还有一些的这个皮带捆锁的这个图案的丝巾。然后当他捡到这两样的东西的时候，他心中有一个平安，就是他知道主要他来台西，到台西开拓，台西在云林县，云林县啊。他说圣诞铃铛呢是代表世人庆祝耶稣诞生，神已经来到了台西。丝巾呢是代表的图案，凸显台西的属灵光景，因为人称 台西是流氓的故乡，那教会接触十个家庭，有九个，四个孩子有九个是来自破碎的家庭，所以这是台西这个居民真实的光景。而且吴牧师他发现了台西九十多间庙宇，七成都是拜王爷，在民间信仰中，王爷呢是代表瘟疫这个恐吓，所以台西人心中没有平安，还很多人酗酒家暴，那很多这个爸爸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妈妈就离家出走，所以孩子就身处在一个破碎的一个环境当中，不断的恶性循环。那很遗憾的是，这些台西的孩子呢，他们呢有机会到外地就学，他们就不想要回到家里，因为这次家乡都是给他们负面的一个记忆。所以呢，他早期的工作非常的挫折，因为刚开始就从这些孩童青少年做起。所以呢，在2005年呢，神就给洪泰牧师一个意象，就说呢，他希望这个成为一个宣教士的一个教会。外界传台西是一个出流氓，他希望台西可以出一千名宣教士哈。所以他就开始呢，带领孩子认领台西，他们做一些的这个认领梦想哈，让他们认领这些社工啊，这个医护、幼教等工作，以后继续留在台西来服务乡镇哈。那这些孩子呢，就开始呢，他们孩子开始回应这些呼召。那在2012年的921，是这一个丈夫、两个孩子和家属，还有教会乡民很不舍的日子。因为呢，这一天呢，是他们在台西服侍12年的雪娇师母安息礼拜哈。她得了骨肉瘤，跟癌症搏斗了一年多，她就离开这个世界。上帝接她到另外一个世界，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也没有死亡。那雪娇师母这12年来呢，她关心培育孩子，这些青少年跟乡民哈。那她这个在这个她服事的重心就是兼顾这些台西破碎的家庭，让父母亲的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这十二年来，他走进700多个家庭，常常在卖场、在夜市就会被很多家长包围，来问这些家庭问题解决的方法。他最快乐就是被这些孩子称为西瓜妈妈，他很享受这个称呼哈。看到孩子生命不断的成长，就使他非常的喜乐。知道雪娇师母他们到台西呢，我去过看过他们，是一个非常压制的地方。他们那时候孩子还很小，他们在那里各样的资源都是很不丰富，而且常常他们在举办布道会的时候，孩子就急性盲肠炎挂急诊，他们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们来看一下短短的这个台西灵粮堂为这个雪娇师母做的一个追思的影片。那我有做一些节录，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服饰。我们有5分钟的短片，我们一起来欣赏，请关灯。
在来时候，我要走是否一条路，在你们，在你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时来时候，我要背荆棘奔走主道路，主的荣耀遮盖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
弟兄姊妹，我不知道哪一幕最抓住你哈。那最后那一幕，我看到天使带着那个装饰整齐的新娘，基督迎向他的心腹。雪橇师母在地上的服侍，如同主的服侍。他到最不容易的地方，他服侍那些软弱的，那些无以回报的，那些有需要的，那些最小的人身上。最后呢，他舍了自己的性命。让我们能够也学习效法主的仆人服侍，能够做仆人来服侍神。我们要接着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要来祷告。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为主摆上，有一天我们的生命被主献给主的时候，将来我们地上的路跑尽了，当打的仗打完了，当守的道锁住了，我们有一天主会在天上来迎接我们。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那我们这一生不是为自己活，我们活着没有人说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人为自己死，让我们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我们真正一生，我们的职业工作就是来侍奉这位君王。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更深来敬拜我们的神。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是封闭道路， 起来敬拜赞美，我心所渴慕的主啊，你是全
君王，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都要来服侍你。主啊，是的，主啊，当你荣耀充满的全地时，我要站起来敬拜赞美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我们再次向神说：神啊，你救赎我的目的就是要来，主啊，就是我要来侍奉你，主啊，你兴起我来侍奉你。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哈利路亚，主啊，是的，知道你再来的时候，主啊，我们要来服侍你，哦，主啊，是的，主啊，当我们走往释放的道路，主啊，我们要看见你的荣光，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是的，你来，你这位君王中的榜样，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这位仆人的样式，主啊，你来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国度里面。主啊，是服侍众人为大，主啊，不是发号施令，不是唯我独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把我们主啊从主啊这些撒旦的手下从仇敌中救赎出来，使我们能够终日来侍奉你，终日用圣洁公义主啊在你在面前来侍奉你，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谢谢让我们成为君主的祭司，圣洁的国度，那我们可以主啊是得到这祭司的职分，来到你的面前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借着你的宝血，主啊借着公义圣洁来侍奉你， 耶稣，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服侍你这位君王。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主啊，是的，我们将自己，主啊，就要归给你。主啊，是的，我们从世界出来，我们从撒旦的权下归来出来。主啊，主，我们赞美，我们将自己献上给你。主啊，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你今天向我们发出这个呼召，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主啊，要我们来侍奉你。哦，主啊，要来侍奉你，侍奉你是给我们的恩典和荣耀。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像仆人的这样心智来侍奉你。主啊，让我们殷勤的来侍奉你。主啊，谢谢我们常常心里火热来服侍你。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或许有人曾经在服侍里面，我们受伤，我们受挫，我们觉得服侍又苦又累，甚至我们觉得服侍要跟人在磨合，要跟人来同工，我们觉得很麻烦，我们觉得我们独善其身就好。弟兄姊妹，若是你没有服侍，你就没有，还没有进入神救赎你的目的跟命定当中，好不好？你愿不愿意？虽然服侍的道路是一个窄的路，是一个窄的门，但是弟兄姊妹，不叫这些挫折艰难夺去你的福分，不叫因为冬寒我们不肯耕种，以至于我们到了收割的时候我们无所获得。弟兄姊妹，虽然将来在一个奖赏的台前，在主的面前，我们是得着主的称赞，我们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一生是否为他而活，我们一生是不是把我们的生命用来服侍，好不好？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自己，我们要一个仆人的身份来服侍，我们要殷勤的服侍。你愿意回应说，主啊，我今年我要好好来服侍，求你赦免我从前旷废的日子，我如今我要回转来到你面前，求你带领我。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赞美耶稣。主啊，主啊，是的，让我们能够在有一天，主，我们要这样一个结局。主啊，主啊，有一天我们总是来到这个时刻，我们一生我们为谁而活？主啊，一生我们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金钱，把我们的生命投注在哪里？主啊，有一天我们会来到这样的结局里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像雪娇师母，主啊，像这，主啊，是的，主啊，像这些的宣教士，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他们将他们生命，玛丽逊，主啊，是的，威廉博士，主啊，他们这样许多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了我。主啊，他们，主啊，不在乎他们生命的长短，他们只在乎为你来燃烧，成为你的仆人，来完成你的托付，来完成你永恒的命定。主啊，知道我们生命在地上，哦，主啊，是的，不在乎长短。主啊，知道你为我们预备永恒的生命。耶稣，我们不是用人的眼光跟价值来定论，来评论我们的一生，乃是用你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一生。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为你而活，主啊，我们只是为你而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羡慕，我们可想，主啊，这些在你国度里面来奔跑的，来摆上自己的，主啊，这些的仆人，主啊，他们做仆人，他们去到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主啊，他们服侍那些无以回报的人，那些弱小的人。主啊，主啊，是的，感谢他们在默默的燃烧自己的生命。主啊，是的，主啊，主啊，感谢你。主啊，我们为到这些的无名的英雄，他们是如此的平凡，但是在他们的眼，在你的眼中，他们是如此的美丽。主啊，他们是如此的卓越，他们是如此的忠心和良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他们没有加薪美容，主啊，他们在那里，他们不求这些世上的荣耀，主啊，他们只求在你面前，主啊，像一粒麦子一样落在地里，死了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服侍侍奉你的教会，不管用着祷告，主啊，不管坐在一个小子的身上，主啊，不管我们各样的陪伴，主啊，我们默默的，主啊，我们真是不在乎那个服侍的大小，而在于我们服侍的对象是你这位荣耀的君王。主啊，感谢你，感谢你，赞美你的恩典。弟兄姊妹，我们再次你可以来祷告求问神，神啊，求你来光照我，我能够为你做什么？你要我做什么呢？有许多教会有许多的需要，只要你愿意，求上帝帮助光照你，我可以做什么？主啊，我要来侍奉你，要活着来侍奉你。你为自己来祷告，也到二零 也为2015年的意向祷告，让我们一个人都委身在其中，教会不断的往前，根基稳固，成长茁壮，不断的发挥影响力，成为这里的祝福。我们再一次为自己，我们再次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耶稣，还是恳求你，主啊，这时候你来光照，主啊，来光照我们，主啊，没有愿做的心就蒙你所喜悦，不是按照我们所无的，乃是按照我们所有的。主啊，求你纪念那些忠心劳苦的，主啊，你的儿女，主啊，你纪念他们，主啊，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同工，更多弟兄姊妹能够兴起来服事。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主啊，你主啊，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目的，你拣选我们，呼召我们，有一个心意，就是要我们来侍奉。唯有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进入那个命定；唯我们在侍奉当中，我们得到满足；唯在侍奉当中，被成全、被建立。主啊，你来光照，主啊，来光照，不在乎事情的大小。主啊，让我们看到需要，开始来感动我们，看到这个教会的需要，看到你的需要。主啊，看到外面的需要。主啊，让我们这样势力在你面前，我不把我们的时间、把我们的肢体献给撒旦，献给这最做不义的器具。主啊，我们乃是要把我们的身体，主啊，献给你做义的器具。主啊，结出意义的果子，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给我们智慧来做选择，来做投资，主要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殷勤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再来祷告，求神让你成为一个殷勤的人，殷勤在追求属灵上的事物，殷勤来做主的工。我们求神把这个殷勤放在我们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殷勤的人。主啊，让我们不分。主啊，不浪费光阴。主啊，主啊，我们不放纵我们的私欲。主啊，主啊，使我们主啊，就是殷勤的服事，殷勤的工作。主啊，我们殷勤的装备，主啊，我们殷勤的耕种，主啊，殷勤的耕耘，在你给我们的课业上，在你给我们的工作上，在你给我们的托付上，我们要殷勤，要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要殷勤的照顾我们的家庭，要殷勤的在你的话语当中，要殷勤的来与你亲近。主啊，殷勤的受装备，殷勤的来服事你。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赞美耶稣，主啊，你垂听我们祷告，主啊，谢谢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今天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你永恒的心意，主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今天你主啊，你的爱，你的灵触摸到许多的人，主啊，让我们主啊不再，主啊，我们不再只是感动，主啊，我们在你面前做出祷告，主啊，做出回应，求你的灵来带领。那么今年我们有极大的喜乐，因为我们都起来服侍你，服侍你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进入命定，进入心意，我们要服侍，更能够服侍。主啊，主啊，我们要越加勉励的服侍。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来扩张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是成为小孩被服侍，我们乃是成为一个长大成熟，能够来服侍人，出于爱心的服侍，效法主做仆人的服侍。主，我们感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主啊，愿你耶稣基督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和我们家人，我们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这样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会后有爱宴，愿神祝福大家。
首歌。